31章。以赛亚书31章。我们从第6节看到第9节。以赛亚书31章第6节到第9节。以色列人啊，你们深深悖逆了耶和华，现今要归向他。到那日，个人必将他金偶像、银偶像，就是亲手所造、陷自己在罪中的，都抛弃了。亚述人必倒在刀下，并非人的刀，有刀要将他吞灭，并非人的刀，他必逃避这刀，他的少年人必成为服苦的，他的磐石必因惊吓挪去，他的首领必因大起惊慌。这是那有火在锡安、有炉在耶路撒冷的耶和华说的。第6节我们上次交通过，就是讲到悖逆跟归向。当真正的归向来到的时候，也就是偶像出去的时候，当偶像出去以后，神就起来为我们征战。当偶像失去他地位的时候，仇敌叫溃败。所以第8节他特别提到亚述人必倒在刀下，因为当时他们是受亚述的攻击的。我们也曾经讲过，亚述是代表宗教的那个势力，宗教的势力在我们身上常常有很深的影响。所以他们倒在刀下并非人的刀，所以这不是人的能力，有刀要将他吞灭，并非人的刀。他一直强调不是人的刀，他必逃避这刀，他的少年人必成为服苦的，他的磐石必因惊吓挪去，他的首领必因大起惊慌。我们知道就历史上来讲，就是耶和华的使者一个晚上就杀了185000个这个亚述人，所以他们倒下并不是因为人的刀，他们被吞灭也非人的刀，所以你可以看见这完全是神的作为。所以你看见这是有连带关系的，什么时候我们的转向能够完全转向，什么时候偶像就出去。当偶像出去的时候，你看征战就显出来了，仇敌叫溃败，那就是神自己在征战。这边特别提到，这是那有火在锡安、有炉在耶路撒冷的耶和华说的。所以这里特别提到有火、有炉，这个炉基本上就指着祭坛说的，祭坛是为了敬拜，那火呢是为了审判。所以你看见在这里向着我们，我们向着神乃是敬拜，向着仇敌呢，神带来的是审判。这是那有火在锡安、有炉在耶路撒冷的耶和华说的。那今天我想我们特别要来看第7节，这是很重要的一节。第7节这一节是讲到偶像，我想我们要稍微来认识一下这个偶像，因为偶像是很可怕的，但我们对他的认识却常常不够。因为他说到那日，个人，所以你看见每一个人都有偶像，我这边特别要提到真的是个人，而且他们都是什么金偶像跟银偶像，都很贵重。金子跟银子通常我们是来预表主的预表神的，预表主，因为金子是特别讲到神的性情、神的生命说的，银子是代表基督的救赎说的， 所以在这里看，每一个人都有金偶像、银偶像。换句话说，本来应该是属于神的，我们拿来给偶像，这是我们的光景。所以这偶像是怎么来的呢？就是亲手所造。看，所以每一个偶像都是我们自己造的。我们等一下来看，亲手所造，而且是陷自己在罪中的。你看，我们为什么在罪里面？我们为什么会悖逆？因为我们为自己造了偶像。但到那一天呢，都要抛弃了。那一天就是当我们能够完全归向主的时候，偶像就自然抛弃。那今天我想我们特别要强调的就是，人为什么会拜偶像？偶像是怎么做的？偶像带下来什么样的咒诅？怎么样脱离偶像？这是我们这次要特别讲的这几个重点。那在这讲之前，我想我们先来看诗篇139篇。诗篇139篇，诗篇139篇，我们看23节跟24节。诗篇139篇23、24。神啊，求你鉴察我，知道我的心思，试炼我，知道我的意念，看在我里面有什么恶行没有，引导我走永生的道路。那这里第24节特别讲到，看在我里面有什么恶行没有。在原文有的翻译是说，看在我里面有什么偶像没有，或者说有没有走偶像的道路。所以你可以看见，就是说呢，如果我们要被引导走永生的道路，或者说走生命的道路，那我们都谈生命的道路。你要走生命的道路呢，你必须看你里面有没有偶像。那这个偶像呢，它是在哪里呢？是在里面的。在哪里？在心思里面，在我们的意念里面。所以而且我们常常不知道，所以我们需要神来鉴察我们，看我们的心思，试炼我们，看我们的意念，看在我们的心思、我们的意念、我们的心里面有没有什么偶像，我们才能够好好的来走永生的路。所以如果我们要走这条内在的道路也好，或者说永生的道路也好，对这个偶像我们需要一个认识。而且呢，我们发觉呢，我们凭着自己我们常常不知道，所以需要神来鉴察，需要神的光，需要神来试炼，你知道，所以神常有环境出来试炼，就把我们里面很深的东西给引出来，所以我们就需要来看，要明白以后我们才能够真正好好走这个永生的路。否则呢，你看我们永远走不好，我们永远走不好。好，在这里我们特别看到第7节，他是讲到这个偶像都是亲手所造的，是我们自己说的。每一个人，个人呢，你看每一个人都有偶像，而且每一个人的偶像都是自己造的，把自己陷在罪中的。我们再看一处的圣经，何西阿书13章，何西阿，但以理书后面，何西阿。13章2节，我们晓得何西阿他的预言主要是向着北国发的，当时的北国，就北方10个支派，北国以色列所讲的，因为他们那时候拜偶像，结果神盼望他们悔改，所以接着何西阿就说了许多的话。但是后来他们仍然刚硬，所以没有悔改，所以果然在何西阿之后，没有多久，以色列就被掳了。所以这是跟偶像有很大的关系。那第二节，13章第二节，现今他们罪上加罪，用银子为自己铸造偶像， 就是照自己的聪明制造，都是匠人的工作。所以你看他这边特别知道他是怎么制造的啊？那偶像怎么制造的？他是照自己的聪明来制造。换句话说呢，每一个人都很聪明啊，为自己造偶像。好，我们现在来看为什么人会拜偶像，拜偶像的原因到底是什么？什么是我们的偶像？而且发觉只有人在拜偶像，你看那些受造之物，你很少看见动物在那里拜偶像的，没有，只有人在拜偶像。为什么人会有拜偶像的需要？因为人乃是神照着他自己的形象跟样式造的。神造人的时候是很特别的，造所有的受造之物都没有照他自己的形象跟样式造，甚至天使神都没有这么讲，只有人很特别的，人是照着神的形象造的，形象跟样式造的。那这代表什么意思呢？就代表人的心啊，只有神自己能够满足。就如果没有神，人永远不能满足的，只有神能够满足。这就是为什么神造了人以后呢，你知道在伊甸园里面特别有两棵树，一个是生命树，一个是知识善恶树。因为神知道如果人拣选了生命树，人有了神的生命在里面，人的里面被神所充满的时候，人就真正的得到满足。但人如果拣选了知识三二数呢，他会聪明，可是呢他永远不能满足，他靠着自己，他独立的，但他永远不能满足。所以这是神造人之后给我们看见的光景。但是当罪进来以后，很自然人就跟神隔离了，人就少了神的同在，没有神的充满，里面自然就有一个空虚。这个空虚呢，需要找别的东西来代替。换句话说，事实上就是你需要另外一个神来代替，那这个神自然就是偶像。所以这一位神或者这一个偶像呢，就成为我们人一生奉献的对象。所以你会发觉呢，当人没有神的时候呢，他一定需要一个东西来满足他，而这一个人呢，就是他一生就是朝这个方向来奉献。那这个偶像当然可以是比很高尚的，可以是一个人，就像以撒，以撒成了亚伯拉罕的偶像。你可以想象得到，当亚伯拉罕晚年得到他儿子的时候，当然他还是敬拜神，可是他的心呢都被这个以撒抓住了。所以这个以撒成了他一生奉献的对象，他整个心思意念都被以撒抓住。这是一个很高尚的偶像，但还是仍然是一个偶像。所以你看见他是为他而活了，这就成了偶像。所以一个偶像可以是一个人，可以我们非常亲近的人，但偶像呢也可以是很多在各个行业里面来吸引我们的人。就像我们知道的，不管你看那些他们觉得非常伟大的歌星也好，或者企业家也好，艺术家也好，都可以成为他们的偶像。甚至这个本身这个工作，这个音乐可以成为他的偶像，艺术可以成为他的偶像。从表面上来讲都是非常的高贵的，他是为这个而活的。所以有的人说他一生为音乐而活，你看这是他的偶像，一生可以为艺术而活，为他的工作而活，为他的事业而活，甚至是神的工作他可以为他而活，你看这成了他的偶像。当然我们知道这一切偶像的背后有一个更大的偶像，就是我们的肉体，我们的己，那个东西成为我们一生要满足的对象，这个是我们的偶像。所以我们刚才读诗篇139篇的时候，他说，神啊，求你鉴察我，知道我的心思， 试炼我知道我的意念看在我里面有什么偶像没有，你看是在这个里面的。所以每一个生命啊，你如果去注意每一个生命都有一个支配他的情感，每个生命都有一个支配他的情感，就好像你知道机器钟里面的马达一样，如果马达缺少了马达或者马达不转了，你看它也没有办法运作了。那我们的一生呢，就是被某一个支配我们的情感抓住推动我们。所以一个没有神的人呢，他总是有个东西来推动他，如果连这个都没有了，你看他就不想活了。所以这个就成了一个拜偶像的原因，因为他没有神，他缺少神。那对于我们神的儿女来讲，我们照理说应该是被什么？被神的灵充满的，被神自己来充满的。如果是这样的话呢，我们就不应当有偶像，而且神自己能够满足我们的心嘛。所以认识神的人说他是我的满足，可是但是事实上你看，就我们的经历来讲，就神的儿女的经历来讲，你会发觉呢，主好像不能满足我们，我们在主之外还需要一些东西来满足我们。你看那就是分心，那就是偶像。所以当以色列人在旷野的时候啊，他们安营也好，起营也好，你看约柜总是在他们中间，这是教导什么呢？就教导主自己是他们生活的中心，他们所有的心应该是向着主的，他们眼睛应该是望着主的。可惜的就是说，主自己不是我们唯一的满足，这是我们的经历。我们总是在主之外寻求我们的满足，但是呢，你永远不能满足。暂时可以满足你，但是永远不能满足你。所以主耶稣说，喝了这水的还要再渴，喝了这水的还要再渴。所以一个真正生命成熟的人或是一个属灵的人，乃是以主自己为满足。这并不代表说我们以主满足了以后我们就不做我们日常生活的事情，不是的，你能够在日常生活中呢，仍然可以尝受到主的满足，你仍然可以去上班去工作，但是呢，你知道你的工作乃是为了主自己，因为主是你的满足，只要主满足你就满足。所以我们常是在主之外寻求满足，这就是拜偶像。所以一个拜偶像的原因，事实上呢，就是当神造我们的时候就已经预定了只有他自己能够满足，所以什么时候他成为我们唯一的满足，我们就没有偶像。如果他自己不是我们唯一的满足了，你看见好了，人事物就进来了，就成了我们的偶像，那个可以暂时的满足我们，那就是拜偶像的原因，那就是拜偶像的原因。那偶像制作的过程，我们刚才就看见，根据以赛亚书31章，他告诉我们，就是说是我们亲手所造的。那何西阿书3章告诉我们，那是照着自己的聪明所造的。神是借着他的启示我们来认识他的。所以不是借着知识传统遗传宗教让我们能认识他，我们要认识主绝对是从他的启示来的。但是当我们开始失去对神的正确的认识认知的时候，我们就很容易照自己的想法自己的想象来制造神，那个就成了我们的偶像。所以你看见因着我们对神的认识不清楚，我们把神塑造成我们所想象的神，那个就成了偶像。这就是说用自己的聪明来制造，表面上都是金的银的很像神，但事实上已经失去了神那个真实的认知， 所以我们对神的认知非常的重要，只有借着神的启示，而神乐意把他的儿子启示给我们，所以这是非常重要。所以有些人他认为神是爱，神的确是爱，神的确是爱，如果你把爱拿走了，好像神所有的就被拿走了，因为神就是爱，神不仅仅有爱，神就是爱，你把爱拿走了就把神拿走了。但是呢，有的时候我们对爱有错误的认知，我们认为神是爱，所以人就发明了所谓的爱神。那有一种神叫做爱神，在他们的观念里面，就这个爱，这个神呢是专门施掌，就掌管爱的爱情的，因为他们对神的有错误的认知，他认为神绝对不会做审判人的，因为那跟他的爱的性情是相反的，所以他只标榜一件神就是爱，所以他把这个神称为爱神。但是因为这是从他自己的聪明制造来的，这不是从启示来的，结果呢，这个爱就慢慢变得直，爱就泛滥了，爱就失去了控制了，就带下了更多的问题出来。为什么？因为他对神的认知不对。神不仅是爱，神也是圣洁的，神也是公义的，所以你发觉在爱里面呢，爱跟圣洁是不能分开来的，爱跟真理不能分开来的，爱跟公义不能分开来的。但是当我们人对神失去了那个认知以后呢，然后我们就照着自己的想法塑造了一个神，结果就成了我们的偶像，那我们就期待这个神呢按照我们所想的那个偶像来做事情，这是偶像在制作的过程。所以你记得以色列人是怎么开始拜偶像的，你知道当所罗门因为拜偶像的缘故，后来他们分成北国跟南国，北方的十个支派以色列国跟南方的犹大这两个支派是南国，当时他们还在耶路撒冷敬拜，可是当时的北国的王耶罗波安为了他政治的目的，他害怕百姓到耶路撒冷敬拜心就归向了他们，他怎么办？他就为了政治的目的设立了新的敬拜中心，换句话，他在北边的但跟南边的伯特利建了两个金牛犊。他并没有否认耶和华，事实上他说这就是领你们出埃及的神，就把百姓呢带到了那个拜偶像的光景。所以你就可以看见呢，这是什么？这是按照自己的聪明制造了偶像，按照自己的聪明制造偶像。所以这偶像的第一步制造了虚假的神的形象。所以你看很多人为神，你看在过去教会的历史里面，把很多神定成了神，有了形象了，然后呢本来只有一位神的，他就开始塑造很多的什么，包括玛利亚也成为了一个神了，把那些圣人也变成了神了。所以你看见这是什么呢？这就是人开始为按照自己的聪明制造了偶像。那之后到了亚哈的时代，根本基本上就已经否认耶和华了。在耶罗波安的时候，他还没有否认耶和华的名，他只是制造了一个虚假的神的形象，这是第一步而已。但到了亚哈，你看就不得了了，根本就是把神给否定了，然后从外面带来的那个巴力代替金牛犊，用别的神来代替了。巴力是很残暴的，巴力本身就是主的意思，那个很残酷的那个主的意思。所以你看敬拜巴力都是很恐惧的，你知道，所以很多的偶像给你看见那恐惧，因为他给你一种压力，让你真的不释放。我们来到神的面前基本上是很释放的， 不应该有恐惧的。我们可以敬畏，敬畏跟恐惧不同，恐惧是害怕，敬畏是因为爱，怕伤神的心，那种敬畏那种惧怕是可以的，因为你出于爱。但是巴力呢，他是把你带到一个恐惧的地步。所以你看，这是人的聪明，人认为这个神圣没有爱，只有要求。你看，这是人的聪明。所以就看见了，这是偶像，是按着人的聪明亲手制造的。那接下来我们要来看偶像带来什么样的咒诅。我们当然都知道偶像他的咒诅什么，就是神的审判，但是这不是偶像真正的咒诅，偶像的咒诅比这个更深。那这个我们要来看诗篇115篇，诗篇115篇，诗篇115篇，我们从第一节开始看起好吗？诗篇115篇第一节，耶和华荣耀不要归于我们，不要归于我们，要因你的慈爱和诚实归在你的名下。为何容外邦人说他们的神在哪里呢？然而我们的神在天上，都随自己的意志行事。这是我们的神。那偶像呢，就从第四节开始看起了。他们的偶像是金的银的，是人手所造的，有口却不能言，有眼却不能看，有耳却不能听，有鼻却不能闻，有手却不能摸，有脚却不能走，有喉咙也不能发声。你看在这里特别看到我们的神跟偶像的很大的差别。我们的神呢，荣耀要归给他，因为他配得所有的荣耀，要因他的慈爱跟诚实归给他。我们的神在天上掌管万有，他随自己的意志在行事，所以他有意志的。但是偶像的对比是什么？他是人所造的，他不会说话，不能看，不能听，不能闻，不能摸，不能走，不能出声。所以你看，我们所有为自己造的偶像都是这个样子，所以你不能对他有什么期待的。但是呢，他的确会有一个伤害，就是第八节所讲的，造他的要和他一样，凡靠他的也要如此。这句话很重要啊，那特别这是讲到咒诅了，凡造他的要和他一样，凡靠他的也要如此。所以偶像的制造或者拜偶像会有个恶性的循环，就人造人造着自己的聪明制造了偶像呢，结果呢他就越来越像这个偶像，他就被这个偶像玷污，变成像偶像一样的低俗。所以人越来越像自己所造的偶像，这是偶像崇拜的咒诅。所以有一首诗歌我想我们都很熟悉，他说人啊，你爱何物就要像你所慕。如果你爱主，你就要像主，如果你爱土就要像土。所以你看，你偶像最大的 咒诅还不是说我们要遭受审判而已，我想最大的咒诅呢，就是说你越来越像你所制造的偶像。我们应该是怎么样呢？像神，因为那是荣耀。神造我们的时候呢，他就要把他自己充满我们。所以当我们的主来为我们成就十字架的救恩，并且为我们复活升天以后，他要带我们进入那个荣耀里面去。所以今天如果我们是敞着脸与主面对面啊，你看叫荣上加荣，所以这是神给我们的应许，就是我们如果呢是被神的灵充满，你看我们要被他的荣耀充满。但什么时候我们开始为自己制造偶像的时候呢，你就越来越像你的偶像，而这个偶像呢是被玷污的，是低俗的，所以我们的生命就越来越被玷污，越来越低俗。这个是最大的咒诅，我们越来越不像主，我们越来越像我们所制造的偶像。所以这是偶像的咒诅，这是很厉害的。这还不是我们一般讲哦，拜偶像你要受刑罚，你要怎么样怎么样，因为那个东西还是次要，最重要的是那个失去了神给我们的那个荣耀。那现在问题在这里，就是我们怎么样能够脱离偶像。你就发觉呢，人要真正的脱离偶像呢，不是我们能做的，真的只有神能够做。所以在这一点上，我们就来看何西阿书第十四章。何西阿书第十四章，第四节。何西阿书第十四章第四节，我必医治他们被盗的病，甘心爱他们，因为我的怒气向他们转消。这边特别提到我，那是指的神说的，神说我必医治他们被盗的病，这里的被盗就是拜偶像，所以事实上是神在医治的。而且他医治呢，还不是我们被盗的痛或者被盗的伤，你知道你被盗你会带来痛苦，带来伤害，但是神还不是说仅仅的医治我们被盗的痛啊，被盗的伤而已，神是直接摸到他的根，就是那个病，那个被盗的自己。所以主说我必医治他们被盗的病，我现在要甘心爱他们，因为我的怒气向他们转消。所以你看这里有神的愤怒，所以在主之外我们有任何的偶像啊，都带来神的愤怒。但是感谢主，神的愤怒是转眼之间，神的恩典是一生之久。所以每一次我们的被盗，不仅仅带来神的愤怒，当然也带来神的伤痛，带来神的心碎，但是更重要的呢，神的爱是永远不改变的。所以现在神怎么讲？他说我的愤怒要，我的怒气要向他们转消。为什么？不是他们有什么回转了，你现在可以看见到，基本上不是他们做了些什么事情，乃是因为神甘心的爱他们，而没有理由的，这是神的爱。所以从偶像转向神，需要神来做。这并不代表说我们不需要努力或怎么样，不是的。但真正那个最后那个背后的那个源头还是神，即使我们回转也是出于神。所以你可以看见呢，从偶像转向神，我们需要神来做。他说我必医治他们被盗的病， 因为我爱他们，甘心爱他们，尽管他们背离，我还是爱他们。看到没有？这就是在这里主的话，因着爱，所以他的怒气转消。当然，这里中间是经过审判，没有错，是经过审判。也只有经过审判的时候呢，他们才能够学到功课。所以很多时候，在我们身上为什么有不断的，好像很多的审判在我们身上？那是出于爱，出于爱，所以他管教。所以我们可以看见，这一切的源头呢，在神那个地方。神实在爱我们，神可以任凭我们，但神要把我们带回来。所以第四节说，我必医治他们被盗的病，甘心爱他们，因为我的怒气向他们转消。第五节神怎么做？我必向以色列如甘露，我必向以色列如甘露。你知道前面何西阿书前面讲到神说到以色列民的时候，说他们怎么样？他们像早晨的甘露。你知道早晨的甘露呢，一下就没有了。树上的甘露，你如果读第六章，何西阿书第六章，第四节，何西阿书第六章第四节，主说：“以法莲呐、啊，我可向你怎样行呢？犹大，我可向你怎么做呢？因为你的良善如同早晨的云雾，又如树散的甘露。云雾是很美的，甘露是很好的。可是呢，早晨的云雾很快就消失了，太阳一来就消失了。树上的甘露呢，露水一下就不见了。所以以法莲跟犹大向着神，仍然有良善，不是没有，但是呢，很快就消失了。就好像我们向着神，你知道？你说我们不爱吗？我们也爱，但是我们的爱呢，常常一下就不见了。这是什么？这是早晨的云雾，树上的甘露。现在神有一个难题，你若读这句话，你知道神现在碰到了一个难题。神说我该对他们怎么办？你知道，如果他们没有一点点的良善，神好像还比较好办。但现在呢，他们有良善，但这良善呢，又像早晨的云雾跟树上的甘露。所以神怎么？神说我不知道该怎么办。你看，你若读这句话的意思，好像神在这个地方碰到了一个难题，碰到一个困境，神把自己困住了，他不知道该怎么办。所以主说：“以法莲啊，我可向你怎么行？我拿你有什么办法？”犹大，我可向你怎么做呢？你看神落在一个困境里面。当然这是我们的一个形容词，这是神没有难成的事。但是神在这里所表达的是什么？表达的就是说，现在我拿你怎么办？如果你完全没有良善，我还好办一点。如果呢，你的良善是一直有的，也还好办。但是我该怎么办呢？我该怎么办？你如果读到第六章的第六节，你看，我喜爱良善，不喜爱祭祀，喜爱认识神，胜于燔祭。我喜爱良善，你看到没有？主耶稣就曾经引用了这句话，所以这是神的难题。好，现在我们再回到何西阿书十四章第五节。现在神要怎么样呢？神说我要向以色列如甘露，但这个甘露就不是树上的甘露了，这甘露是一直要持续下去的。 所以这是神甘心爱他们，甘心爱我们，神要做的，神要向我们有甘露。那什么是甘露呢？你知道当你经过，当这个大地经过一个晚上的时候，就出现了甘露，而甘露呢，就把整个世界啊全地好像更新了一样。你会发觉我好像经过白天的那些灰尘之后呢，晚上有了甘露之后，就又重新好像洗涤过了，重新更新过了。所以这个甘露或这个露水呢，可以比喻做什么呢？圣灵的更新，圣灵的更新。所以你记得提多书曾经有讲过一句话，我们来看一下提多书。提多书，圣经上的新约的提多书第三章。提摩太后书，提多书三章。提多书第三章第五节，他便救了我们，并不是因我们自己所行的义，乃是照他的怜悯，借着重生的喜和圣灵的更新，和圣灵的更新。所以这里圣灵更新可以比喻作在这里，我们何西阿书第十四章的第五节，我必向以色列如甘露。所以圣灵的更新要在我们身上不断的做工。那我们该做什么？事实上甘露都出现在晚上，夜晚黑暗孤单寒冷，你知道你越是在这样的经历里面的时候越有甘露。所以我们不要怕这些环境。那你要做什么来得到甘露呢？什么都不要做，安静吸收，等候，让主来做就好，就这么简单。就仰望他，等候他，安静在他的面前。在艰难的环境，在你觉得在黑夜的时候，在你觉得在黑暗的时候，在你觉得孤单的时候，在你觉得寒冷的时候，你就是仰望他，安静等候他，让他来做。这是圣灵在我们里面要做更新的工作。然后呢，他要把我们带到一个地步，就是他必如百合花开放。所以这里特别提到百合花开放。我们知道百合花，特别是野地的百合花，那是一个依靠的生命。所以你看百合花它不是，它没有人照顾的，它都是神自己亲自照顾的。百合花的特点就是什么呢？纯洁美丽芬芳。所以这个圣灵的更新在我们身上做工的时候，它把我们生命带到一个地步，就是一个依靠的生命，一个美丽纯洁芬芳的生命。那这个跟偶像是没有办法并存的，所以当你有这个的时候呢，你看那偶像原来的那些什么，因为偶像都是非常低俗的，非常那个不堪的，你看就被排掉了。所以你看见这个生命在我们里面就慢慢的开始像百合花开放。但是不仅如此呢，又如黎巴嫩的树木扎根，这就只是香柏树说的。所以他现在懂得怎么样呢？借着圣灵的更新，我们能够深深的扎根，扎根在主这个磐石上，意思是说能够跟主能够连接的更深。而且呢，他就能够长得很高又直，这就是说他就能够带下属灵的生量，就不会被偶像所摇动。我们常常被偶像所摇动。然后第六节，它的枝条怎么样呢？比延长， 你看属灵的声量增长，它的荣华如橄榄树，荣华如橄榄树。我们的橄榄树，你真的看它，橄榄树没有什么荣华的。但是在这里呢，特别讲到它的荣华，是讲到它的果子。所以这个时候呢，你看它有果子的，有圣灵的果子在它身上的，而且它的荣华还不是看的，是要压榨的。所以你看见这橄榄经过压榨呢，就能够供应人家。所以你看见这个，然后呢，它的香气如黎巴嫩的香柏树，所以它有香气的，带一下香气，那个属灵的香气。你记得那个玛利亚打破香膏，屋子就满了香气。所以为什么有一些属灵的人，他们坐在这个地方，人家都感觉到那个香气，就是真的香气。所以你看见是圣灵的更新在他们身上，是神的住所做的。曾住在他荫下的必归回，你看他有影响力的，能够带领人归回的。所以你可以看见，或者我们来看一下耶利米书十五章哦，你看一下。耶利米书十五章有一句话，十九节，耶利米书十五章十九节，耶和华如此说：你若归回，我就将你再带来，使你站在我面前；你若将宝贵的和下贱的分别出来，你就可以当作我的口，他们必归向你，你却不可归向他们。所以你看见没有，在这里神特别讲到，就是说如果我们归回，我们完全的归向他，主就把我们再带来，带到哪里呢？站在他的面前。如果我们在生活上有分别，把宝贵的跟下贱的分别出来，像保罗，你看他从前以为有益的，他现在全部当作有损，他以得着基督为至宝，万事是粪土。你看他就保罗就是把宝贵的跟下贱的分别出来了，他可以当作我的口，所以保罗是他的口。他们必归向你，你却不可归向他。所以你看，他这个人带领好多人归向，就是还不是外面的，这真正是从里面的归向。所以就像我们何西阿书十四章所讲的，曾住在他荫下，第七节，曾住在他荫下的必归回。发旺如五谷，发旺如五谷，你看能够供应人啊。开花如葡萄树，它的香气如黎巴嫩的酒，所以你看这葡萄树有酒的，可以悦人心，可以供应别人的。所以你看见归回能够带领影响人，在他荫下的受他的影响的啊，要归向主。要发旺，要开花，有香气。这时候以法莲必说：“我与偶像有什么关涉呢？”你看，以法莲因着拜偶像失败，但是有一天，你看主要坐在他身上，他能够宣告说：“我与偶像还有什么关涉？”然后我耶和华回答他，就是回应他。神要回应他，也必顾念他，帮助他。然后他说：“我如青翠的松树，你的果子从我而得。”所以在这里呢，他就有果子。这果子当然我们知道就是圣灵的果子，仁爱、喜乐、和平这些果子，自然在他身上产出。所以你看见。偶像的除去跟圣灵的工作的是何等大的一个对比，所以他能够结果子。那本来你看，如果你看何西阿书第十章啊，我们看一下何西阿书第十章第十章第一节第二节， 他们本来的光景是什么？以色列是茂盛的葡萄树，葡萄树结果繁多，本来这个葡萄树结了很多的果子，但是果子越多就越发增添祭坛，地土越肥美就越造美丽的柱像。他们心怀恶意，现今要定为有罪，耶和华必拆毁他们的祭坛，毁坏他们的柱像。所以你看见没有，以前也有果子，也有葡萄园，但是果子越多就越发增添祭坛，土地越肥美越造美丽的柱像。所以这里给我们看见，你看这是他从前的光景，从前以色列的光景或犹大的光景都像什么呢？我们再看一出圣经，以赛亚书第五章，我们曾经读过的啊，我们对照一下就更清楚了。以赛亚书第五章，这是我们曾经交通过的葡萄园的歌，啊，我们看一下，复习一下。第一节，以赛亚书第五章第一节，我要为我所亲爱的唱歌，是我所爱者的歌，论他葡萄园的事。所以你看这里的葡萄园，哦，等一下你就会知道，就是指的以色列人跟犹大人，哦，我所亲爱的有葡萄园，这个亲爱的是指神说的，他有葡萄园在肥美的山岗上，他刨挖园子，剪去石头，栽种上等的葡萄树，在园中盖了一座楼，又凿出压酒池，指望结好葡萄，反倒结的野葡萄。所以刚才何西阿书第十章，他们是有葡萄，哦，但是它是野葡萄，不是好葡萄，哦，所以难怪他们就造了好多的祭坛柱像。然后第三节就给他解释了，耶路撒冷的居民和犹大人嘛，请你们现今在我与我的葡萄园中断定是非，我为我葡萄园所做之外还有什么可做的？因为他都做了，你看他把它安置在肥美的山岗上，啊，刨挖园子，剪去石头，栽种上等的葡萄树，园中又盖了一座楼，又凿出压酒池，神该做的都做了，我指望结好葡萄，怎么倒结了野葡萄呢？现在我告诉你们，我要向我葡萄园所怎样行，我必撤去篱笆使它被吞灭，拆毁全墙垣使它被践踏，我必使它荒废，不再修理，不再除刨，荆棘蒺藜倒要生长，我也必命云不降在其上。万军之耶和华的葡萄园就是以色列家，他所喜爱的树就是犹大人，他指望的是公平，谁知道有暴虐，指望的是公义，谁知道有怨声。所以你看，同样的葡萄园，神指望他们结出公平公义，事实上这就是圣灵的果子，但他们结出的是野葡萄，暴虐怨声，所以为自己找了祭坛塑像，所以神要来拆毁，所以果然他们被掳了，一直掳到今天为止，你看到没有，到今天他们还是 被分散在世界各地。但是我们看到何西阿书的时候，神开始做事了，所以就看见呢，神做事，神要医治他们被盗的病，甘心爱他们，因为我的怒气向他们转向，所以审判是有他积极的目的，为了炼尽他们，为了炼尽他们，但之后神要甘心爱他们，甘心爱他们，所以带出的结果是怎么样的？你的果子要从我而得，他们要宣告说我们与偶像还有什么关涉？所以今天神的救恩，神的恩赐跟选召是不会后悔的。哦，神一定要做成，到今天没有做成，到那一天也要做成。但是少数的人，就是所谓的得胜者也好，或这些愚民也好，他们听见了，他们有回应，他们今天就有回应，这是差别在这里。所以我们现在回到以赛亚书第31章，第六节，以色列人，你们深深悖逆的耶和华现今要归向他，到那日个人必将他金偶像银偶像，就亲手所造现自己在最终的都抛弃了。 所以一个是今天，一个是到腊日啊，所以你看这里有差别的啊。所以如果我们是有回应的话呢，就是今天；如果没有回应的话，那一天也要做成。但这中间你知道有很大的差别。今天有回应的人不是比较刚强的人，我们一定要记得。今天有回应的人其实跟而且没有回应的人是一样的，我们都那么败坏。但是有回应的有一个感觉，就是他摸到了神的心，这很重要的，你要摸到神的心。所以今天我们真正所要得着的，其实不是什么国度，还不是赏赐，不是这些东西，甚至不是神的称赞，那些当然都是附带的。最重要的是，如果你有没有摸到神的心，因为每一次我们离开他的时候，每一次我们在拜偶像的时候，每一次我们在神之外有满足的时候，你知道你激起的不是神的愤怒而已啊，你激起来神的伤痛，你激起来神的伤痛，就好像你所爱的人离弃了你。因为整个何西阿书的背景就是何西阿娶了一个淫妇，在原文很多读圣经的人告诉我们，他娶的时候他不是淫妇，是他后来离弃了他，后来离弃了他。所以何西阿在经历过他的妻子离弃他之后那个心痛，才开始明白神的心，他开始明白神的百姓拜偶像所激起的不是神的愤怒而已，而是神的伤痛，因为他经历了那个伤痛，他开始明白。所以神是借着何西阿个人生活的经历来对神的百姓说话，所以他现在懂了，他开始摸到了神的心。原来神的心不是愤怒而已，虽然他需要审判，但是神在那里伤痛，神的心破碎了，这是何西阿所能够体会的。然后后来第三章，你若读何西阿书第三章，神就借着何西阿叫他再把他娶回来，这说出了什么？说出了神的爱，那不改变的爱。所以如果我们开始明白神的心，我们也开始摸着了神的这种伤痛这个心的时候呢，就不是说哦要得国度得赏赐了，那太肤浅了，还是说我们摸到了神的心的时候，我们不愿意神的心再伤痛，这个时候呢带领我们回转，我们里面有一个深深的恳求，主啊，愿我们懂得你的心，愿我们摸着你的心，愿我们不再让你的心伤痛，你救我们深深的脱离那个悖逆，救我们来完全的归向你，以你自己为我们的满足，让神的心能够不再伤痛，让神的心能够得到满足。所以说现今要归向他，我们感谢主，他的爱就是这样子一个非常特别的爱向着我们，没有错。你会看见其实后来有悖逆，但是呢他的怒气要转消，他仍然要带我们到一个地步，以法莲要说我们与偶像还有什么关系。所以盼望今天我们也有一个祷告，就是神啊，求你鉴察我，知道我的心思，试炼我，知道我的意念，看在我里面还有什么恶行没有，引导我们走永生的路，让他的心满意足。我想今天我们的话就停在这里，好吧？我们有一些祷告。主正是帮助我们能够认清我们里面真实的光景，主要也让我们能够开始明白，主每一次我们离开你， 我们在你之外有所爱慕的时候，主，你的心是何等伤痛，甚至带来你的心碎。主，让我们能够进入以你的心为心，主，帮助我们来鉴察，帮助我们来试炼，好让我们看我们里面是不是还有什么恶行没有。主，让我们真的以你自己为我们永远的满足，唯一的满足。主，也帮我们能够除去我们里面的偶像。主，我们深深觉得带领我们能够脱离偶像的乃是你的自己，乃是你向着我们那个甘心的爱。主啊，愿你圣灵的更新不断地在我们身上工作。主啊，如果是需要经过黑夜，如果是需要经过孤单，如果是需要经过那些痛苦，主，如果是需要这样子才能够得，让我们能够懂得安静安息的仰望你那圣灵的更新，主，我们也求你按着我们每一个人的光景你来带我们。主，不要让我们的良善好像那树上的甘露，早晨的云雾，主，让你不知道该怎么办来对我们。主，让我们真懂得你的心，但是也主，你也知道我们的软弱，知道我们常常被许多的偶像占据，每一次拔出来是何等的伤痛。所以我们求你帮助我们，帮助我们懂得你的心，愿意体谅你的心。所以愿你按着你的心来满足主你在我们身上的需要。所以让我们不再为自己活，而是单单为你而活。所以让我们这样的祷告不是一个好像一个仅仅是一个外面的宣告而已，就让我们真的从心的深处向着你有这样的呼求，就让我们真的能够有这样真实的向着你的爱。因为多少的时候我们三心二意，我们爱你，我们也有爱偶像，所以只有我们能够全然的单一的来爱你，我们才懂得怎么来爱别人。而且只有这样子，所以我们才能够带领人来归向你，能够结果子来荣耀你。我们的主，在这个不多的时候，你赦免我们，给我们一个悔改的心，让我们真正的越发单纯的用纯洁的爱来爱你。主，我们再说我们做不到，主，我们自己何等的软弱，我们做不到，我们只有一点点的心愿在这里摆上，主，我们全然的再把自己献给你，主，你来做，你的恩典够我们用，你的能力在软弱的人身上显得完全，主，你再复兴我们，再把我们带起来，让我们真的是成为一批满足你心的人，荣耀归给你。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